这位伟大的勇士约书亚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巴坦弟兄1955年1月19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is Great Warrior Joshua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50119。那约书亚，那昨晚讲的伟大的勇士大卫，他在基督里的位置，还有他对此所做的事儿。那今晚是讲约书亚，那明晚若主愿意，我们要讲另一位伟大的英雄，那我们果然讲讲他们的生活。那既然这里没有太多的人，那大多数人已经接受了他们的医治等等，那我就把大量的时间那拿来讲道，来鼓励，那并给人们来定位。那我觉得有圣灵的带领这么做，那只要让人们那在这里的这些人，我想这么说，那今晚这里有多少基督徒请举手。那基督徒，那不管你是属于什么教会，那大约 99%， 那也许是 99.9%， 瞧，是基督徒。也许今晚这里有8到10个人那不是基督徒的，瞧，那你该对这些人做什么呢？那好的，你应该让他们知道在位置上他们是什么，瞧，他们是谁，要如何对付那恶者。那今晚芝加哥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是基督徒，所以那你要成为勇士，那你是传道人。那等我告诉你，说我从未讲完，有人写给我的那个小字条，那一条批评不是在这聚会上，是在另一场的聚会上。他说，巴拉牧师，我很信任你是个属神的人，那直到我听见你在启示下说你是个先知。那说，但那次你没有说，那就不是我在说了，是主。所以那跟主去争论，那他是那位。那毕竟，亲爱的朋友，那你知道先知，新约的先知是什么吗？就是一个传道人。没错，先知就是传道人。那先知这个词的意思是预告或预先说出来，或者是传讲，或者是预告。那如果你不能够相信此典对他的解释，那圣经对他是这么说的。圣经说，耶稣基督的见证是预言的灵，对吗？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先知，讲的是预言的灵。耶稣基督的见证是预言的灵。所以那愿主在我们读他的道时来祝福我们。我想那你们这个时候已经翻到了约书亚记第三章，那一位我在经文中一直很佩服的伟大的勇士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从今天起，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，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那现在我们翻到第六章，是约书亚记五章第十二节。那我们来读这段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，第二天玛拿就止住了，以色列的孩子们也不再有玛拿了。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果子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看呢，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，对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”他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约书亚就脸伏于地敬拜，对他说：“我主有什么话对仆人说？”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”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现在再做个祷告。父啊，这些是你的道，我们祈求你现在拿起这些的话语来放大他们，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，使我们能看到这些话以及你伟大仆人约书亚的真实的意思。我们祈求你把种子撒在每一颗心里，让圣灵拿起神的话语放在每一颗心中， 愿这结出百倍的果实作为回报。我们奉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啊，我们今晚在讲这位伟大的勇士约书亚，他是那以色列人已经从埃及出来了，他们在旅程的最后的阶段。那旅程有三个阶段，那在位置上，他们先是在埃及，第二是在旷野，第三是在巴勒斯坦应许之地。那许多人那把我当作预表学家，那说那旷野旅程之后就代表进入了荣耀。那今晚这里可能有人那样教导，那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我的弟兄姐妹，不管是什么，我可能在关于这一点的理论上错了，但我绝不会把应许之地比作是在天上，因为他们在应许之地仍有征战。那我是个千禧年家，我相信像我一个千禧年在地上一千年，那人类要回到神那里，正如他从神那里出来一样。我相信应许之地代表千禧年，那千禧年里的一千年。如果你注意，他们一过了约旦河，那这是代表从地上的旅程分别出来进入另一块土地。那玛拿那既属灵的东西就止住了，他们就吃那地的出产，他们又吃地上的果子。那在千禧年，那像我们现在吃属灵的玛拿，但要回来，那时将不需要属灵的玛拿了，我们要吃葡萄树田里和玉米的果实。圣经说我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，种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当我们进入千禧年，那安息了一千年，到时战争、苦难、疾病和死亡将从世界上逃离，我们要回到地上与基督同在一千年。那就在我们进入荣耀之前，那是圣经的教导。那看看它预表的有多美。那这是埃及的预表，在埃及定居，许多人被留在了埃及。那据我们所知，约瑟的身体那被带了出来，但在埃及，那埃及将一次复活，因为据我们所知，那些的族长葬在埃及，许多信徒葬在埃及。那在旅程的第二个阶段，即旷野，许多人死了，许多艺人，那米利安、亚伦，那么许多人死在这中间的旅程中，那里将有一次复活。那然后是进入应许之地，那里将有复活。但是那三样，那预表路德的时代，那因信称义，那路德那两人从埃及大蒜锅还有世界的肉体中出来。那第二个是约翰卫斯理借着成圣，那第三个是圣灵的洗，那他们在这里又自由了。那注意，约书亚在旷野的时候就先被神呼召和拣选，那当时他同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，他们本可以大约五天就走过那四五十英里的地带，进入到应许之地了。那当他们出来时，神在带领着他们。那他们走得很好，直到他们开始抱怨，开始发怨言。那神会供应。那后来他们来到了审判座，即加里斯巴尼亚，拒绝接受神的计划，他们要往回走。那结果徘徊了四十年，因为他们不相信神，他们不肯接受。那如此完美的预表了今天的教会，那这是同样的程序。神 只是以另一个的方式来重演历史。那教会怎么被呼召出来，在他们的旅程中，那本可以进入应许之中，但是却拒绝了。那一幅美丽的图画，那摆在了我们的面前。那首先约书亚这位领袖，那在旷野有成千上万尊贵的人，然而约书亚似乎认识到他的位置，他被神所拣选。那他过了河，那摩西死了，那后来他被神所呼召，神呼召他出来，给他一个意象，说我怎么与摩西同在，也被照样与你同在，你平生的日子并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不要惊慌也不要灰心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意象结束后，那约书亚作为勇士，他被神所拣选，那为神所选，那当他遇见这位王或这位靠近耶利哥城墙站立的伟大的人物的时候，他就被准确的定了位，他是个勇士。那他看见真正的可见之物是什么，那他认为对着城墙站立的这个人是谁呢？那约书亚那知道他有异象，那主怎么跟他说话了，他知道他是神的仆人，那他不害怕。但当他进了迦南地，过了河，玛拿止住了，他们又开始吃那地的出产。那一天在旷野散步，那从约旦河来到耶利哥，那种多岩石多山像沙漠旷野的地方，那走到那里，他看见了一个人，那人站着拔出了剑，只是一个人看下去像人。约书亚也许那是个勇士的首领，那他也拔出剑走上去迎见他，说你是谁，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？那我就看见这人把剑高举，说不是的，我是以色列的神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军队的元帅，谁是军队的元帅？约书亚弯下身解开鞋子，匍匐在他面前说，主要我做什么呢？那你瞧，当他得到他的位置之后，他就要成为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人。从来没有一个将军像约书亚，没有一个时候，没有一个时代，没有一个地方有人能跟约书亚相比的。约书亚这个词来自耶稣这个词，那意思那是耶稣或救主拯救者。那当他看见这个人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元帅，换句话说是以色列军队的领袖。那位领袖不是别人，正是基督自己。那他起先在什么里面被看见的？火柱。那现在火柱成了一个人，我希望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他已经成了一个人，约书亚独自一人，那看到了那个是什么，那一位天使带领他们的火柱，现在站着自称是军队的元帅，他是那位不可见的，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是那位不可见的，那位看不到的，那位无所不能的。今晚在这里，就跟他对着耶利哥的城墙站在那里一样的真实，一样的主耶稣。那当然是个形象的预表，这是几百年前遇见亚伯拉罕的麦基洗德，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中，麦基洗德，那这位伟大的王，无生之始无命之中无祖父无父无母，他是谁呢？那这就是了，他在这一天他遇见了在橡树下的亚伯拉罕，衣服上满了灰尘，说的是从一个陌生的外国来的。那在去索罗马和马拉的路上，亚伯拉罕认出了 那是一个很不同的人，就进去取了肥牛犊杀了，拿出来那给他牛奶喝，吃牛肉，吃火烤的玉米饼子，那那人喝了牛奶，吃了牛肉，那还有玉米饼子。当亚伯拉罕献祭时，那人就在他面前消失了。亚伯拉罕说，我面对面跟神交谈了。麦基洗德，那看不见的主，今晚在这里就跟在那里一样的真实。他的百姓聚集在那里，他就在那里，因为那是他属灵的身体。基督，哦，我希望你们今晚能明白，非常仔细的来看到的。那瞧，要是我的灵，那像我的影子，是物质的影子。那比如说，我的影子是物质的灵，那这身体在超自然的方面，耶稣的身体就像当时主肉身身体的影子一样。那注意，要是医治、能力、异象，以及基督里所拥有的东西已经离开了他的影子，那么基督就瘫痪了，他肉身的身体就瘫痪了。因为如果他肉身的身体移动，那他的影子也必须随着移动。那如果我们借着圣灵的血在基督里，基督的身体怎么移动，他在地上也要以同样的方式移动，因为这个是他的身体的影子。阿们。那一直都是形象的预表，那今晚那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。那从世界上的事儿之中被取出来，那被神预定，被神呼召，被神拣选，被神所选，被神拯救，受圣灵的洗，归入基督的身体，成为这身体的肢体，活了，准备好了，愿意。每次我的身体移动，我的影子也随之移动。那基督圣灵的身体也必像基督一样移动。如果基督在天上可以让他的肉身，是让他地上属灵的身体像他想要的那样移动，那你留意事情的发生，他开始活过来了。那他们使得瘫痪的够久了，在圣灵正在把生命带到这里面，他开始醒过来，他开始移动，因为他看见了自己的位置。约书亚是与摩西同在的领袖，那么这一次听到他的事儿，是他举起了摩西的手。那他们启程了，一幅美丽的图画，那是从埃及的混乱中出来，从大蒜锅还有世界出来，过了红海，把那些东西抛在脑后，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破釜沉舟。那出来走进一片陌生的土地，在陌生人中间服侍主，这是一个何等的转变。那离开埃及那多沙贫瘠的土地，继续在旷野陌生的民中间，然而却有神要领你进去的应许。今晚神应许了，当你从世界出来，把自己分别出来，脱离你一切地上的同伴，那你过去参加了一切的什么晚会啊、世俗的娱乐，那喝酒啊、抽烟啊、赌博，那一切的东西都分离了。你走在你以前不认识的一群陌生人中间，那他们说阿们，被圣灵充满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等候主的再来，宣称自己是客旅和寄居者，没有这世界的任何的东西，不羡慕他离开世界上的事儿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埃及，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人吹嘘了一声，而与至大的一声在一起，他们离开了埃及的大蒜锅， 要吃天使的食物，他们离开了埃及泥泞的污水，而喝属灵磐石流出的水。阿们，你明白了吗？在旅程中摆脱埃及有什么去吧。在他们从水中经过时，他们就受洗归了摩西和神。当他们过了红海，他们有了一阵的欢呼。米利暗是如此的兴奋，他抓起手鼓开始敲打跳舞。那以色列的女儿也都兴奋，那用今天的话语来说的话，那他们开始击鼓跳舞。他们跳什么呢？他们兴奋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看到从前驱赶他们干活的埃及人都死在了红海，再也不能搅扰他们了。那米利亚，我告诉你，过去驱使你出去参加纸牌会还有这世界社交事务的那些的东西，当你看到他们死了时，难怪今晚你有点奇怪的感觉了。你再也不要他们了，你过了红海，血细胞喷得你满身都是，给你注射疫苗了，阿们，同时也给你接种了，阿们。是的，除去了所有的世界，向你喷洒了 DDT， 我相信他们是这么叫的。那么所有的臭虫都给除掉了，在你经过神的 DDT 时，就把所有的世界除掉了，杀死了后面所有的寄生虫。那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，他们不想经过那个喷洒，想随身携带这一些的东西，摆脱掉由他们去吧。经过这个喷洒，这条艰难的路，分别出来，都会窒息你周围的一切的。阿们。这里他们过了红海，当他们发现他们真的过了红海，那在这经过的 DDT 出来了，我们发现了一些寄生虫。我希望这点深深的烙印在你们心里，但试图那么做的寄生虫就被淹死了。那这些人试图模仿基督的信仰，像诗人一样的生活，跑去每个什么不该去的地方，属于教会，自称是基督徒。神今天正在喷洒他的 DDT， 分开他的百姓，呼召他们出来，以圣灵充满他们，分开他们。那你知道世人想分啊？世人想要混合器，神说我有分派保罗和巴拿巴，是要分离器，从世界上的事中分别出来，基督就要收纳你们。那注意，他们出来了，那他们在旅程中，那摩西感觉非常的好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他起来在灵里边唱歌，神怎么把法老还有他的那马兵车辆都推翻了。然后他们为旅程做好了准备。教会是这样的，当你经过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一切的不义，你就为旅途准备好了。这时你在路上的继续旅行，他们继续前行预表教会。但是那把那个跟路德的时代比较，那他们这时来到一个地方，那还没有全备的福音，他们来到了加里斯巴尼亚这个地方。那加里斯巴尼亚那是一股大水泉，那周围又有许多小水泉的地方，曾经是世界的审判座，完美的预表了审判。那审判那真的是从神的家起手的，那他们扎营在那里。那神告诉约书亚，或者说告诉摩西，说现在出去四处观看，从每个支派选一个人，打发他们去应许之地。那他们才离开埃及几天，现在打发他们过去窥探那地，然后回来向我报告。当他们过了约旦河，进了应许之地，开始四处观看，那看来是贫瘠还是美好， 是买了葡萄呀，还是买了果子？那他们回来的时候，那他们爬上去，要砍走了一串需要两个人扛的葡萄。这何等的一串葡萄！我想，如果一块带着咒诅的地，都会长出那样的东西来，当咒诅离开它的时候，它又会长出什么来呢？那他们回来了，但当他们朝地上观看，看见那所有的非利士人、那亚摩利人、西魏人、比利洗人，那所有的人，那动围墙围住，那住在他们大的王国里等等，他们便在靴子里边打颤。回来时候，那他们着急的讨论，把以色列众人叫出来。那这完美的预表的现在，他们站起来说：“那地是美地，是太好了。如果说我们能有那样的复兴，那很好。但我们实在是不可能做到。”那就是这样，他们说我们只是他们的猎物，那他们高大多了，那他们是巨人的等等，那他们住在围墙内，我们不可能夺取他们。为什么你把我们从我们的教会里边领出来到这样的土地上呢？那我要你们注意，那这点刚出现在我脑子里边。当摩西打发十个探子过去时，正是收割葡萄的季节，完美的预表了五旬节，初熟的果子。五旬节是收获，初次的收割。当他们在加利斯巴尼亚在审判时，就决定了他们能不能过去得到圣灵，进入应许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你说那是个应许吗？是的。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甚至芝加哥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。我们就太多人今天说的太难了，我们是不可能做到，我们能。收割的季节，那是他们把这串大葡萄带回来做一个证据的原因。我看见加勒和约书亚肩上扛着那串葡萄从那里经过，唱着喜年的歌。肯定的，他们有证据了，他们可以证明那是一块美地。他们把葡萄带了回来，给以色列众人一个葡萄，如果他们想要从这一串里边要一个的话，那他们得到了一串何等的葡萄。那约书亚和加勒，当他们听见这一切的怨言，他们说不可能做到，不可能做到。加勒跑到他们中间安抚他们说，不，我们可以做到。约书亚站在他一起说，确实可以做到，神把的地赐给我们了。阿们，我喜欢这样。是的，先生，那是什么？他们的位置是生在基督里，那他们有道的知识，道彰显了出来。那记住，每个以色列人都有神的道传给他们，但是只在约书亚和加勒里边起作用。他们认识到一切是怎么回事。那百姓说，我们不可能做到，他们开始哭泣，开始抱怨啊，为什么你领我们出来，我们早就应该死掉才是了，我们的小孩就要被杀掉等等。那我们要过去那里，唯一的结果我们要在那里被他们屠杀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今天他们也是这么说的。哦，我们不可能接受这个全福音的信息，我们不可能接受神的医治。那些大的机构啊等等，要是他们一个会员相信神的医治得了医治，那他们就会把他赶出去了。你不用告诉我，我知道的。我知道一个离这不是很远的机构，那这机构给予一个寡妇帮助，这是一个去犹太人那儿的宣教士。那夫人有个女儿，那女儿躺在医院里边，濒临死亡不省人事了，那尿毒症，那中毒刚生了婴孩。她嫁给了一个天主教徒的男孩，那个男孩那信了主，他的孩子，他的第一个孩子得了医治。那当时我不在城里，在我回来时，他们问我能不能过去为夫人祷告。我去了那里，神父站在那儿，那婆婆那叫神父站在那里， 那他们正在争辩，其中一个是新教徒，另一个是天主教徒，互相争吵。其中一个说，那叫神父去那里的婆婆说这是我的孙子，那我不想要外婆下地狱，我想神父进去为他的死来高抬。那大约那个时候，那我走上去，那医生在里面，那我进去拉高莫的得生命，神父要进去为他的死来高抬。我想医生站在那里准备去看我们两个人，何等的画面。我说呢，如果神父进去为他的死了高抬，我进去高的得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在这里都给高魂了。那他说，那祖母，那两个祖母正在为此争吵。那我说，那应该让孩子的父亲做决定。那他父亲说，那他一直是个天主教的男孩。他说，瞧，布拉姆师为孩子祷告过，我相信如果他进去为了祷告，我说让他进去。那时候他们所有人都退后，医生给我让了路，男孩跟我一起进去。那妇人不省人事，我跪下来祷告。当我在那祷告，就像你或其他任何祷告一样的谦卑。那有人敲门，那男孩去开门，走出去跟他们交谈。那有其他人上来了。那另一位医生，他们想举行会诊什么的，那他们已经放弃他了，任凭他死了。那说他们要做一件事，那男孩走出去了。我祷告了大约十分钟，那然后站起来，我说主要不要让可怜的母亲死去。那我从为他祷告的地板上起来，那我起来擦了擦眼睛，那我哭了一会儿，那快是转身观看，我看见夫人在家里边看着他的孩子，像这样发出嘘嘘的声音，他正在那样准备东西，那预备晚饭。我看了他一会儿，吼吼，何等的感觉。那异象离开了，我微笑着走出门，把外衣放在手臂上，孩子父亲还有那么所有人都在外面，神父和医生，那他们所有人都站在外面。那我走出去，那他丈夫说，布拉姆师，你有什么消息吗？我说，是的先生，我有个好消息给你。主此说，你妻子要回家得痊愈了。我说，现在他会变得更糟。我说，晚上结束前他们会给他安装人工呼吸器，因为他呼吸会变得非常的低。但我说之后他会清醒过来，到明晚这个时候你妻子会回家的，主如此说。那他们开始欢呼。那神父摇摇头，看医生，医生看了摇摇头，走下去，好像都发疯了。那于是我看见他们，那知道他们都走了。那男孩的父亲走上来说，瞧孩子，我们还没受够这种胡闹吗？他说，瞧爸爸，他说，我带我的孩子，我的第一个孩子，你知道这是事实，去看巴兰弟兄，他把孩子至少祷告了四五次，我把孩子带到那里，那他没有得着医治，那孩子有畸形的脚。他说，一天我跟别人去那里，坐在房间里，巴兰弟兄告诉我，24小时之内我孩子脚会直起来。第二天早上，妻子和我同时从摇篮那里跳了起来奔跑，因为孩子两只脚都完全的正常了。那如果巴兰弟兄说，主此说，我妻子24小时之内要回家再见，那我要回家收拾房子接着回家了。是的，他就去了，收拾房子24小时内他妻子就回家了，从此一直在家里。这是两年前了。那这个妇人，那他外婆，是啊，孩子的外婆，那女孩的母亲，他把这事儿告诉了一个每月给他寄那么多钱支持犹太人的机构，他接受了神的医治。他看起来那事儿，那他们便切断了他的供应，说我们不是不尊重巴兰弟兄，我们丝毫不反对这，但我们不能让神的医治那卷入我们的计划里。那若是那样，你就不在神的计划里了。我宁愿对世人是个狂热者，而在神面前正确，也不愿是我所知道的任何别的东西。是的先生，没错，当神借着神迹奇事印证他们，证明他的作为和行动，他总是那么做，他将一直那么做。只要世界就有一位超赞的神在掌控这些事儿，神一直都会有些他可以按手在身上的人。今晚他有一个教会，在世界各地形成了这一切。他对此有许多的东西需要消除的，我不能够消除他们，我无法消除他们，我不知道如何的消除他们，没有人能。但那么做是神的事儿，他必看顾这事儿。那么做不是在人的手里边掌管的，不管我们兴起多少人造的计划，那些计划的每一个都必倒塌，就像你兴起那么一样的肯定。 但神自己必制定他的计划。他的计划就是耶稣基督，据我所知，就是在基督里受洗，被圣灵引导，不再被定罪了。约书亚看到神的分开红海后，他说，对我来说那就没问题了。神分开了红海，在他们离开之前，出于伟大火柱的样式盘旋在摩西和站着的人的头上，说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不可惹他，因为我的名在他里面。你们能够看到这个吗？那肯定是基督受膏者，我的名在他里面。约书亚看到他在那里像一个拔出剑的人，我们今天看到他是赎罪祭，后来复活了，是以马内利，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在代求，使我们承认他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儿成就了。阿利路亚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粗鲁，听起来像是狂热，但那么多人如此害怕狂热，一直错过了真实的东西。有没有意识到稻草人是树立在好苹果树旁边吗？很多的稻草人不是，那稻草人的目的是要吓唬你离开真实的东西，那继续绕着他们走过去，走到后面，那里有真实无为的圣灵，圣灵充满的信徒，神迹奇事和超自然神的印证，王在营中，就是这个造成了以色列和摩押的差别，那就是差别，那是该隐和亚伯的差别。该隐是好人，亚伯也是；该隐是个信神的人，亚伯也是。但亚伯有属灵的启示，知道那是血而不是果子。亚伯献祭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是神所悦纳的。瞧这里，弟兄，那摩押下来了，极其的基要。他有经文教导了一切基要的教义，他建造七座坛，七只祭牲，七只公牛，七只公羊，跟以色列在下面献的一样的祭牲，七座坛，七只公牛，七只公羊，就说到主耶稣的到来，跟以色列人在下面一样的基要。那如果神只是期望你是个基要主义者，那就不能够定罪摩押而接受以色列了，那就不公义了。该隐就跟亚伯一样的教，他是个信徒，建教会，敬拜神，献祭物，在神面前谦卑自己。如果只需要做个信徒，你说，啊，我是个信徒，那如果神从未赐给你圣灵，你就还不是个信徒。是的，因为神有义务给你圣灵。他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神有义务这么做。这是给谁的？使徒吗？不，先生，比如说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且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，不管有多远，这是给每个信徒的。神学家们在这上面涂上油灰呢，都没有任何的关系，现在他在到处发芽。阿们。我为主耶稣和他的子民何等的高兴。我想要干什么？我想让你们看到什么呢？那是你在哪里？巴不得你把眼睛睁开往那边看，你是站在哪儿，那疾病就会从你身上融化，好像夏天的雪球在热炉子上面一样。疾病等等也是一样，因为基督应许了，这是他的应许。那只要这位使者以火柱的迹象盘旋在他们头上，那是在夜间，白天他看上去像白云盘旋在他们头上。那当他们在这下面时，神说，那我要差遣他在你们面前去。他说，我已经把巴勒斯坦赐给了你们，他的一切都是你们的，只要去得着他。你们所要做的就是这个。那他们出发了，神祝福了他们，在他们行走时赐给他们极大的喜乐，极大的复兴等等。他们来到那里，因为他们看到那地都被强大的敌人占据了，他们便害怕了。神说，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 就说摩西让出来，我要把他们每一个都杀掉。我行了这一切，那岂不是今天五旬节被教会的写照吗？神说我在他们面前行了这么多的神迹，就在不信者面前显明我呼召了他们，我行了这些的神迹，然而他们还是不信我。这是何等，这是对教会何等的责备。我已经行了这么多的事儿，我医治了病人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我叫死人复活，行了神迹，在全国做了一切的事儿，然而他们还是不肯信我。我给他们圣灵，领他们到了这约中，在路以色列这么行了吗？肯定的，刚经过红海洗礼出来，赐给他们喜乐快乐，行了神迹喂养他们，他们仍是不信。那神说就在不远处有一些的东西啊，我们满足于属于教会、哦、只要我们去教会就没事了。那约瑟和加勒回来了，说那地是真实的，这就是证据。赞美归给神，神的应许是真实的，证据就在这里。我们这里边有证据证明。他们说呢，其他人说你不可能做到，你不可能做到、啊、你把太多了狂热缠在里面了，我们不能过去，如果你去我们就要拆开、啊、我们的会众了，那我们要这么做，呵呵，那岂不是今天同样的了，牢骚们？是的，哦，这绝不管用，我告诉你，这不可能让它管用的。不，我们不能让它管用，在那边说了管用的，开始了管用。如果他能让人处在他的控制下，像他如此的顺服，他就能够做这事儿。我要说神就必做这事儿。我们今天有证据表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们前往千禧年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多么想赞美他，有天我们要进去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要来，主耶稣基督要接管我们。约书亚救主，摩西预表教会组织，他带来了律法等等，却失败了。那他是怎么失败的？荣耀自己而没有荣耀神，对不对？教会今天也是如此，想看谁能够建最大的教堂，那神能够穿出最好的人群，谁能让市长还有所有的名人进教会，也就是今天的计划。像进行会说的，那五四年增加一百万，我不在乎一百多万什么，那这就是一百多万加入什么，你还是什么都没有得到。我宁愿有一个被圣灵充满、满有神大能的人，也不要千万个教会的加入者。宁愿有一个相信的与神同活的人。那不是我们能带多少人加入教会，而是我们能带多少人进入基督耶稣里，相信并交出自己，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像万国的磐石一样站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做好准备。哦，我希望今晚神安定这里的每一个人，让你知道要做什么。在这个重大的危机的时刻，我们在加利斯巴尼亚，我们本来那瞧，那他们拒绝的原因，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之久，因为他们拒绝了。是什么让这一切的事？那我相信基督的再来，那这点在我心上，我最好把它说出来。基督的再来已经过期了，已经过期了。你说传道人你在讲什么？圣经，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？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？在挪亚的日子，神宽容忍耐，不愿一人灭亡。神宽容忍耐，他的再来已经过期了。那如果人们愿意顺从神，40年前我们就进了千禧年，但不是那样，他们却退后组织起来。那别在旧的体系下，甚至五旬节派有其他所有的宗派，那说、啊、我们要一个教会，我们要加入教会、啊、我们要看我们能不能够得到比他们更多的会员。那个在人群里面站起来说，你知道我相信耶稣不是骑白马来，他是驾着白云来的，那他走到这里建立了这个组织，得到一些的会员。那个说，你知道我相信我们应该这样受洗，他建立了这个组织。另一个说，那我相信我们应该向前受洗，他建立了一个组织。 这同样的旧的世俗的体系，但神在末日正在呼召人从混乱中出来，从这一切当中出来。人不可能这么做，永远不会这么做，但基督自己要来呼召。那时我们要过约旦河，我们要过约旦河。那看看他们，他们坐在旷野那里，那证据回来了。为什么？那他相信他们能够做到呢？那摩西说：“哦，我是指神从火柱里边对摩西说，他说：‘那行，我把巴勒斯坦地赐给你们了，这是你们的了。我把它赐给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。我告诉了你们都要寄居在那里。我要你们注意另一件事儿，那花了多少个世代领他们上来？四十。那在圣经上把五十当作是一代。”那四百年，那就是八代。那所以后来他们，那首先你知道，那摩西出来，那他们背道了，那又过了一个四十年，他们来到了巴勒斯坦，那又是另一个四十年。十代，那当然是指十个半支派要分出时间来接管他。那他们完全得到了所有的启示的道。那不是一句话，而是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启示的道。那后来他们来到了他们要受审的加利斯，那教会来到了他们要受审的加利斯。今天前众教会都坐在这里边讨论，那我们可以考虑这个圣灵的启示，那我们可以考虑圣灵的恩赐回到教会们。我告诉你他会做什么，那我们的文件像这样拟定了，我们不可能过到那里去。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接受这种东西，其他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接受的。但有一些人进入了应许之地，带着他的证据回来了。医治是对的，圣灵是对的，神的大能是对的，应许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是对的。是的，先生。那当约书亚过了约旦河，在那里四处行走，开始吃一些的土产，那我能想象约书亚那天早上，那有主的这个大的意象，主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在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”那天晚上叫了出来，说：“瞧，约书亚，那给他一个意象，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，和以色列众百姓过着约旦河。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么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只要刚强壮胆，不要灰心。”只要继续前进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都是给你们的产业。那脚印是指拥有，弟兄。这么教会需要的是在这地上有更多的脚印，不要在约旦河耽误太久了。让我们离开这里，看到我们得到了什么。好的，那每次他踏出一个脚印，每次都留下脚印，那就是一份产业。那我可以看到约书亚，当他有了意象后，他说：“现在聚集所有的以色列人。”站在约旦河边，你们要自己洗净衣服，明早下到河岸，我要指给你们看神的荣耀是什么。阿们。他有了一个意象，神在他的道中告诉了他，到时候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了你们，它是你们的了，是你们的产业。那为什么，那为什么他没有过去把所有的非利士人等人都赶出去呢？那我要说过来，那你有事情要做，神不会把东西灌进你的脖子里，你必须得相信，你必须得做一些的征战。那就像彼得卡斯莱特那天对那个酒鬼说的，告诉他，那么许多人读过他的话，那酒鬼说你要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要去现场聚会。酒鬼说谁告诉你？他说主。那他说你必须先打败我。他说好的，那如果那是我这第二天工作的没问题。他解开外衣痛打的揪出来，打到了脸说，如果要做王就必须征战，主加增我的勇气。他痛打那个家伙说，你受够了吗？那就会说够了，然后握手清醒过来，他得救了。那正是我们需要的，你必须做一些征战，不是用你的拳头，而是用神的大能，用你的见证，那是你得胜的方式。靠高昂的血和你的见证，告诉魔鬼说的没有绳子拴住你，你把疾病加在我身上，但耶稣基督拯救我脱离了疾病，他对我这么应许了。那瞧，主说我要赐给你一个迹象，将火柱一路引导你，你只要跟从他，他会带领你。是的。 他们到了那儿，火柱变成了一个人，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他们说我们已经走到这么远了，现在我们要继续前进。那所有的土地还有所有的军人都在他们面前，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也是个军人。那说到约书亚，不要惧怕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呵呵呵，约书亚说现在我们要看那地看上去是如何。于是他打发一些探子过去，他们去了，那进了拉合，把他们藏起来过夜。让你们注意另一件事，那留意他们来妓女拉合的家时所发生的事。那妓女拉合他把他们藏在屋顶上的麻街下，那打发那些人出了城门，然后回来说瞧，那留意神是怎么运行的，要把这份鼓励带回给约书亚。他说整个国家的人因你们心都消化了，我们已经听见耶和华为你们所做的事。阿们，我太爱这点了。也不用担心，神有美好的时光要来了，整个国家的人都惧怕你们。我们听见耶和华叫红海干了，让你们过去，却淹死了法老的军队，在旷野自玛拿给你们做食物，树立铜蛇做赎罪祭，才为你们做了这一切的事儿。我知道你们怎么灭了恶还有其他的王，我看见你们所行的事进行毁灭。我们听到了这个，你们正在朝我们这边来，结果我们心都消化了，再没有一个人有勇气的。当他们回来这么告诉约书亚时，我能想象他挥舞着那把剑说荣耀归给神，他在我们前面。阿们，是什么使他们心都消化的？他们强大了多，那又是什么使他们心如此的消化呢？那以色列人说我们在他们看来就像蚂蚱，他们怎么可能心都消化呢？他们站在高大的城墙的后面，有强大的甩石器，还有石头等等，有枪矛啊等等，比以色列人多成千上万倍，他们人数胜过以色列人。他们确实可以，他们都联合在一起，为什么不能赶走那群人，那小撮微不足道样子还小打仗用旧镰刀的人呢？他们甚至都不是军人。那他们穿着旧拖鞋来到这里，那唯一的东西他们不是勇士，他们是露营的居住的，那狂热者圣果伦，那为什么不能，那站在河岸上面叫喊呼喊，那招来羞耻，那为什么不能够武装自己去对抗他们呢？但他们心里边什么也没有。为什么？神说了，他说要打发我的惧怕在你们前面行。阿们，就是这样，我要打发我的惧怕在你们前面行，因为你们是我的百姓，是我立约的百姓，我借着拣选呼召了你们，我拣选了你们，我已经把你们放在了身体里，你们受了割礼，现在你们是信徒，你们前进，我与你们同在，那全都是你们的了。现在我们把那个比作今天，那巴勒斯坦属以色列，那是他们居住的地方，你看到了吗？那是他们居住的地方，给以色列居住。这身体是你们的，神把它赐给了你们，那是你们居住的地方，神想要你们得到它。但魔鬼和癌症、肺结核还有疾病进来了。那你说要清楚了，我要这么做，我要那么做。那你知道吗？有件事儿发生了，那火柱来到了我们中间，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今晚捆绑人们的一切魔鬼都吓得要死，他们肯定害怕，他们心都消化了。为什么？那他们听见，那为什么这些非利士人等人心都消化了呢？为什么耶利哥人心都消化了呢？因为那些有应许的人在进来的路上了。阿们。那得到应许的人，那这些人立约的人，被应许在耶稣基督里的人，在末日得到了一个应许，即神必叫这身体复活使得完全。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他的属性，所以他们害怕了，他们的父魔鬼在哥哥他被打败了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已经圣灵的样式进来了。相信父，相信子，相信圣灵，三者原为一。魔鬼颤抖，罪人醒悟， 信耶和华使任何东西都摇动。哈利路亚。魔鬼在四处奔跑，因为大元帅耶稣基督说，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。他们40年前没有得到，但现在我们进来了，得着这地，同样的火柱，同一位大元帅正在带领耶和华的军队。那是你们的土地，神应许了你健康兴盛，他赐给你的身体，那借着占有那是你的了。魔鬼想要接管他，但他没有权柄这么做。今晚他在颤抖。哈利路亚！神大能的旋风进入了会堂，魔鬼在颤抖。哦，巴不得他们能有信心，他的心快完了，在里面融化了。为什么？王林说，医生说我睡着，但他们意识到耶和华的军队现在要进来了。睡着，不管他用多高的围墙围住，他可能围住让医生看不到，但他不可能围住让神看不到。对医学来说，它可能是个巨大的吓唬的东西，但对神来说，它不是什么巨大的吓唬的东西。哈利路亚！约书亚，救主，约书亚的意思是救主，他要进来了，不要被扰乱，要相信，今晚要接管，阿们。我太爱这个了，我相信火柱今晚与我们同在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今晚在这里，剑已经拔了出来。他可能惧怕那个医学的标志，而我是说他可能不怕那个，因为他们从来不能，那他们努力的尝试，我希望他们得到某些的东西能够医治癌症，得到某样的东西来做这些事儿。但是目前为止，魔鬼认为他吓唬了他们。但当基督的剑降临时，魔鬼永远抵挡不了，基督要砍倒一切的癌症。他叫瞎子和病痛的人起来，他正在各处这么做。今晚他在这里，伟大超自然的主耶稣基督，那位伟大的我是，伟大的阿拉法俄梅高，首先的幕后的。为什么？这地属于我们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要赐给他永生，在末日叫他复活。阿们。我们在这里得到了那个的证据，上星期躺着快死的人，没有诊所等地都拒绝了他们，说他们永远不会好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而今晚他们完全正常好了。这证据，这地是我们的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去得到它。阿们。让我们去接管，神给了我们应许，那属于你，属于我。如果你拔出剑，这就是你的产业，这就是了。走进去拆毁围墙。哈利路亚。战斗在进行，基督徒战士列队摆阵，盔明甲亮，彩旗飘扬，这是真理与谬误的交战。战斗在进行，不要丧胆，依仗神的大能刚强。神若帮助我们，他的荣耀在我们以上，最终我们必唱得胜的凯歌，我们必唱我们前往应许之地。复活的主耶稣此时在这里，你们相信吗？神的儿子主耶稣，给外邦教会的伟大的约束呀，带领我们脱离旷野的混乱。主要可怜流浪的客旅就行过旷野，上下起伏，来来回回，因为首领们抢走了儿女的食物。哦，约书亚，约书亚，主耶稣，那位我是，今晚带着举手为的信心走进来。今晚得着这里的每个病人，如果有罪人，求你得着的摇动他，让他知道我们在约旦河这里了。神呢，有一天你要聚集你所有的孩子， 借着你的宝血使他们成圣，要领他们来到河岸边眺望的土地，这一下是眨眼之间要改变，要过约旦河。我们正等候那个时刻。父，我们今晚祈求你差遣耶稣来，愿他现在进到会众里，做了说他要做的事，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。我们奉他的名求，阿们。要对神有信心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对你们说，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绝不会失败，他不可能失败。今晚我们要看什么呢？我们今晚有一位领袖，这是第二个约书亚，不是别人，就是主耶稣自己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他与他的百姓同在，他的能力在这里，他把证据带到了教会里，证明他是医治者，他借着他的百姓证明这证据，他赐给他们圣灵的喜，他降临，让他的照片跟我们一起被拍了下来，他正在做他所做过的一切，告诉你们不要加入卫理公会、进信会或五旬节拜或伯拉罕堂，而是要加入耶稣基督，相信他，一切的事，无论你去什么教会，跟这都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而是你的心要跟神和好，这是神所看重的。是的，要相信他是超自然复活的主耶稣。这里有没有罪人愿意站起来说，好的，现在我要借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加入那个行列，请站起来。如果这里有罪人想要跟主耶稣基督联合成为信徒，请你站起来，你不要求这么做。愿主耶稣，那据我所知，那会众中可能没有罪人，我不知道，但耶稣基督知道。坐在那里围着白围巾，坐在底下这位女士，刚才神医治了你的关节炎，请站起来。关节炎离开了对吗？如果事情挥挥手，那关节炎的疼痛离开了对吗？主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，你好了。坐在后面得了妇科病的那位律师正从那个男人的肩膀上看过来，坐在后面在穿红外衣律师的另一边，在得了妇科病律师心里睡了，请站起来。在这里戴着棕色小便帽的律师，你得了妇科病对吗？律师，你没有祷告卡对吗？你没有祷告卡吗？你好的，那你不需要他，你回家去好了吧。是的，神祝福你。你那妇科病流脓对吗？那是脓疮，那就是这个，你那里膀胱疼痛，脓从那里流出来对不对？如果是，请挥挥手。那你现在再也不会有了，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。那这位女士，我看见神的天使站在这所在的地方上面，这是个身材高大的女士，穿着红色的毛线衣，她正在受神经疾病的折磨，她坐在那里祈求得到释放对不对？女士，如果是请摇手，你现在得释放了，你可以回家去，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。昨日的耶稣基督也是今天的。坐在这里年轻人，将按手坐在你旁边的那个男孩的肩膀上，告诉他去吃晚饭吧，他得了胃病，他现在已经得了医治。神祝福你年轻人，你现在回家去，你会好的。你爱主耶稣对吗？你相信你得了医治吗？你相信？那站起来一会儿做个见证。现在回家去，你全身紧张摇晃等等，你回家去好了吧。神祝福你。一个女士，那个后面那个人得了痘病，就在你后面那里。你相信主耶稣使你痊愈了吗？你相信吗，先生？你相信主使你痊愈吗？神祝福你，你的信心已经医治了你。把你的手按在你旁边的律师身上，他因为他得了疝气，他还想要得医治。神祝福你，律师，你相信你要得医治吗？神祝福你，你可以得诊。你旁边的小家伙也得了肾病， 你想要医治吗？孩子站起来接受主耶稣基督。你相信你得了医治吗？你得医治了，神祝福你，他离开你了。这位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的主的使者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有能力和复活在这里。你不需要祷告队列，你需要的是信心。你相信吗？如果你相信，现在你们每个人就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，回家去好了吧。奉主耶稣的名，每一个人欢呼吧，把赞美和荣耀归给他，感谢的医治你。如果你相信就挥挥手，先生起来，你坐在那里不可能会更好的。你们每个人起来将赞美归给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每个生病的人。